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早安！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来到了《民数记》的第四章。在第四创世纪中，我们看到神是创造万有的神；在《利未记》中，我们则看到神是建立次序的神。神两次数点利未人，第一次的数点是在第三章，是数点一个月以外凡同生的男子，是为了安排生命的服事。在三章的十一到十二节里，神对摩西说：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同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。可见利未支派在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中很重要的地位，是代替长子的地位。第二次的数点则是在第四章，指数点从三十岁直到五十岁在会幕里任职办事的男子，这是为了安排事工上的服事。我们看到利未支派分为三组：歌侠、革逊、米拉利。在第四章中，我们看到神使用他们不同的家族在会幕里侍奉，进行职责的划分，分配给他们有不同的责任，让他们能够彼此搭配，有效地办理所担当的工作。第四章一共有四十九节的经文，它主要记载了歌侠、革逊、米拉利三个宗族在圣所服事中所要尽的职责与分工。其中一到二十节是歌侠子孙的职责，他们主要是负责搬运约柜、桌子、灯台、坛等至圣之物。二十一到二十八节呢，是革逊子孙的职责，他们主要负责抬会幕和院子的幔子、帘、帷和一切的覆盖之物。二十九到三十三节是米拉利子孙的职责，他们主要负责抬会幕和院子的板、山、柱和带卯的基座。三十四到四十九节呢，则是数点以上各家任职的总人数。在三个宗族的侍奉中，除了所任职的必须是三十岁到五十岁的男子以外，还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所办的事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吩咐，所当台的要派他们看守，这是亚伦和他儿子们的职责。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 QT 的经文，是十五节的十五到二十节，请听我来读。将要起营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物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，歌侠的子孙就要来抬，只是不可摸圣物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当抬的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所要看守的是点灯的油与香料，并长线的素祭和膏油，也要看守全帐幕与其中所有的，并圣所和圣所的器具。耶和华晓与摩西亚伦说：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。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， 所抬的，这样待他们，好使他们活着，不至灭亡。只是他们骗时，不可进去观看圣所，免得他们死亡。这一段的经文是特别讲到歌侠子孙在圣所里，他们应该如何来服侍神。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，有些什么重要的开启与帮助呢？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。首先，侍奉神要存敬畏之心，遵从神的吩咐，不可凭己意。歌侠的家族任务是管理圣所和至圣所的物件，这个任务的危险性是比较大的，因为他们管理和搬运的是至圣所和圣所的器具，而这些器具需要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把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包好，用海狗皮遮好，才能够进去搬运。其他的人呢，是没有资格来触摸的，连观看的也不可以，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圣洁之物，是属于神的，普通的人不能够碰触，并且还要亚伦的儿子看守着，以免他们冒犯神而被神击杀死亡。神很清楚地说，会幕里这些物件是歌侠子孙所当抬的。什么是当抬的呢？就是搬运这些物件不能用车搬运，必须是由人亲自抬着搬运。这是神向以色列百姓对至圣物的敬畏要求。读到这里，让我想起历代至上十三章，就记载了大卫第一次搬运神的约柜时，因为没有照着神吩咐摩西所定规的去做，以致在搬运的时候呢，因着牛失前蹄，乌撒伸手去扶约柜而惹神发怒，伸手击杀他，使他死亡。这件事使大卫感到难过与惧怕。这也让我们思想到，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参与服侍神的事工，无论是什么样的事工，也当心存敬畏之心，遵从神做事的法则，尽所当尽的本分与责任，凡事按次序行，而不是随心所欲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或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在服侍神的事工上，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干什么，而是我们是否有敬畏他的心，愿意顺服他的带领，忠心摆上自己。换句话说，并不是凭自己的热心爱好或者兴趣，谦卑顺服才是最重要的品格。主耶稣是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他在约翰福音的六章三十八节就说，我从天上降下来，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着天父的旨意行，而不是凭己意行。如果我们侍奉神是凭着血气照着己意或兴趣来服侍，其实就是骄傲的表现，就如大卫第一次搬运约柜一样，没有照神的吩咐去做，只凭自己的意思，还以为是合神的心意，结果却是得罪了神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侍奉神的事工上， 真的要小心警醒，顺从圣灵的带领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，遵从神的旨意而去行，而不是凭着己意或照着自己的血气来行事。其次呢，侍奉神要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尽所当尽的责任。在18到19节的经文里，神对摩西亚伦说，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。为什么神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哥辖族的子孙在利未人三宗族中的地位是比较高，他们很容易自高自大，随意去触摸观看至圣所里面的圣物。所以神特别提醒说，在19节，他们挨近圣物的时候，亚伦和他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、所当抬的，这样待他们，好使他们活着，不致死亡。换句话说，就是祭司要用好自己的权柄，不要因为疏于监督或没有包好圣物，以致让哥辖人因观看圣所或者触摸圣物而死亡。从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与慈爱，他把侍奉他的人放在他的保护之下，他不愿意所拣选出来侍奉他的人因着犯罪而死亡。今天的我们在侍奉中也会因着骄傲犯各样的罪，特别是不尊重和顺从神所设立的权柄，把自己的喜好习惯带进服事中，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，心里就很不高兴，觉得自己被冒犯，这样带来生命的破口。保罗曾在哥林多后书的13章到10节就指出，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，并不是为败坏人。求主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，受教的灵，能听的耳，尊重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。当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时，就当感恩接受悔改。同样在经文里，我们也看到亚伦和他儿子们作为祭司，除了负责包好圣所、至圣所里一切的圣物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，是吩咐和看守其他宗族所当办的事。其实这是一个监督的责任，以免他们所做的干犯得罪神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，都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成为被拣选的族内，有着君尊祭司的位分，因此我们也有这个责任去提醒身边的人，不要去做犯罪得罪神的事，免得他们死亡。也许有人会认为，提醒和劝诫别人不要犯罪是吃力不讨好的事，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喜欢被别人说的，特别是犯罪的事情，谁愿意去做这些得罪人的事呢？的确，这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。但神在以西结书的3章21节里，曾对以西结先知说，倘若你警戒一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，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，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。 神的话语讲得很清楚，如果我们看见别人犯罪，却装不知道、看不见、不警戒，就在罪上有份了。当然，我们指出或劝诫别人的动机，是要凭着爱心，而不是去定罪别人，自显为义。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审查自己，我们所做的事是要顺从神呢，还是顺从人呢？是要讨神的喜悦，还是讨人的喜欢呢？这是摆在我们每个属神儿女面前的选择，也是一种试炼。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借着学习的经文，在侍奉神的事工上更多来学习寻求他的心意，而不是凭己意来服侍，懂得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顺服神的带领，使我们的服侍是与神的心意对齐，是讨神的喜悦，而不是讨人的喜欢，使我们的服侍能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神的荣耀。愿爱我们的天父祝福每位弟兄姐妹、听众朋友，今天在他的恩典中有平安喜乐，凡事兴盛，身心灵健壮，凡所想所做的尽都顺利。祷告感谢，奉耶稣的名求。